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主啊，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早晨，在你自己圣洁的殿堂中，我们带着清心，也带着受教的心，一同来敬拜你。你不单是造万物有顾念我们生命的主，你也赏赐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遇见困难时，体会到你与我们同受苦难。愿主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，我们的心虽然沉重，但是却不失望，因为主你的医治最终必临到爱你的人身上。求主保守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也保守在中国武汉那里许多爱你的子民们对你的敬拜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。为何基督徒也会饱受苦难？为何神不将撒旦的作为除去？难道是神要惩罚我们吗？神不是慈悲怜悯的吗？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辈子都问不停，即便圣经有答案，我们也很难接受。好比王弟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，那为何他还躺在 ICU 已经三个礼拜？难道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神不垂听？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的答案，就是当约瑟受了那么多的苦之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书，从第一章第二个段落里，我们看到神试炼人的原因何在。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段落，让我们看到信心受过试验是通往成功的途径。那里我们学到四件事情。第一，在试炼中要忍耐，因为试炼会使我们变得更坚强，而且我们不是漫无目标的受苦，乃是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。第二，缺少智慧，我们可以向神求。智慧乃是指的明白神的意思，可以做正确的判断。这一份信心，我们可以向神求到。第三，要避免心怀恶意，怀疑就是罪，会减弱我们抵抗试探的力量。疑惑神最终都是造成自己的损失。第四，不要计较世上的贫与富，因为这世上的得与失很快的就会失去，没有一件在这世上的事情能够带进永恒的，除了我们的记忆之外。所以试炼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去躲避，而是要去分辨神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我们能够靠着信心去胜过。 那么撒旦他又是担任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？角色呢？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个问题。首先，试炼神是要我们得到生命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，我请各位一同来跟我念，请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生充满苦难，不论你怎么样子的想，都是事实，一定会有的。那神为何不把苦难除去呢？首先，试炼是神给我们化妆的祝福，意思是说，从表面上来看，试炼是让我们受苦，但如果我们能够忍耐，那一个祝福就会从苦难中渐渐地渗透出来，因为经过试验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什么是生命的冠冕？有两种。第一，是指的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所以我们就能够赢得神给我们的荣耀。就是那一些信靠神得到神的应许。第二种冠冕，乃是指的我们人生到末了，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所能够得到的奖赏。所以苦难呢，是一种化妆的祝福，因为经验过试炼，我们才配得神给我们的冠冕，而这个奖赏只给爱神的人。因为神的允许多半是有条件的，这个世界会带给人痛苦，但是神要给人的是经受苦难而得到的应许，那才是神的奖赏。 Fanny Crosby 一生下来不要害怕哈，我没有感冒，我只是过敏，你们也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停住我流鼻水啊，因为我一紧张就会流鼻水，这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很不礼貌，但也没有办法啊，你们忍耐一下啊，就假装没有看到我手的动作啊，看十字架。Fanny Crosby 他生下来的时候眼睛未开就得到一种病，医生呢给他用芥末做药，结果使他视网膜呢破坏了，他就全瞎了。那照理讲呢，活在18世纪的人呢，19世纪，如果是瞎子，那是全无前途可言。但是他的父母很爱他，就带他在全国寻找医生。可是也没有办法使他眼睛复明啊！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是遗传的一种困难。可是他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作诗的天分，他用这一份天分来写诗歌，让许多读到的人都心灵受到感动。我们今天不觉得写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在19世纪，写诗是他们跟今天我们看电影玩游戏 entertainment 是一样的事，所以很多人读他的诗歌就把它谱成圣乐，这些诗歌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圣诗。他的一生活了95岁，写了8000多首诗歌，其中被印成能够让人唱的有超过1亿份，你可以想象 那是多大的一个容量。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有时候我们唱这个生命圣歌啊，其中500首大概有20多首，将近20首啊，是他写的，好像荣耀归于真神，他唱我灵魂安稳在耶稣手中，求主敬我啊，求主使我今世将有福的确据，是宝贵祷告良辰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就是主凡事引导我。哎呀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给表现一下，绝不放过。这些都是我从小就会背的啊。你看，一位瞎眼一生做盲人的芬妮，他受了多少的试炼，多少的痛苦，但是他给自己跟以后的圣徒留下了荣耀的冠冕。试炼能够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，为了使我们能够更为神所用啊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那是芬妮，我又不是芬妮，他是很特别的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，而我不要上帝那么注意我。好像约伯他说，我若有罪与你何妨。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想，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受试探，也不试探人。我们继续来看第1章第13节，请念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我们常有一个问题，说试探试炼这有什么区别啊？一般的解释就是，试探嘛是出于魔鬼，用意是叫我们失败，远离神，失去信心。那么试炼呢是出于神，为的是叫我们有信心能够成功。但其实呢，试炼跟试探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都是一个字，叫做 perasmos。 这一个希腊文的字可以翻成试探，也可以翻成试炼啊。光是在这里三节经文里就出现了6次，被翻译成试探。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4章受魔鬼什么试探，也是这个字。他在路加福音22章跟门徒说，我们都在试炼中啊，英文翻成 temp， 说试炼也是这个希腊字。所以试探试炼在神看来都是一样，一件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，虽然是在魔鬼的试探中，但是神可以用它成为对我们的试炼。因此我们要看上下文，看环境。当然试探是要我们失去信心，在我们失去信心的考验中，如果我们依靠神，那就变成神给我们的试炼，叫我们能够站立的稳，不致失去信心。这一个字，我们说试探也好，试炼也好，其实都是一体的两面，是神容许撒旦来攻击我们。那么，神为何要容许撒旦来攻击我们呢？首先，第一，神知道万物万事。常常我们以为神不知道我们受苦，好像我们受苦都是撒旦瞒着神偷偷做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不论怎么样子的活动都离不开神的眼目，他都看得见。有的时候我们跟神会谈条件，我们说，如果你能够帮助我医好我的病， 然后我就为你做见证，这还好吗？啊，以前我们上这个训练课程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要求，就是大家要学的怎么样子，在用钱上来荣耀神，寻求神的意思。所以做老师的就发给每个同学10块钱，要他们下个礼拜去好好用这个钱，然后回来做报告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意。有个同学下个礼拜回来了，他就做报告，他说，牧师，我经过祷告用这10块钱去买 lottery。 我说，神啊，你让我这次中奖，然后我把80%都奉献给教堂盖堂。这个祷告好不好？ Not bad。 对我来讲，如果我做生意，我是好弟兄啊。但这是试探神，神不受试探，哎，所以他绝对不会中奖，我也浪费10块钱在他身上。所以以后这一课我就跳过去不教了哈，免得破产，破产。我们不可以试探神，因为神是不受试探的，他知道万有，但是他的本性是慈爱也是公义的，他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受试探的环境中而不理我们，因为他要帮助我们在受试探却真受他的试炼经历，我们能够对他的信心反而更加的坚强。是的啊，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曾经受过很大的试探，可是你们回想，你们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是不是神都帮助你们度过了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。所以我这个答案是肯定100%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容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，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主。神的本质是慈爱也是公义，神容许而并非阻磨要使我们受苦而已，他要帮助我们。容许跟阻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看一看约伯啊，有一天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，维护的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然后我们看到撒旦呢，就使约伯10个儿女在一场没有狂风当中，房子倒下来都被压死，然后他所有的财富都被仇敌掳去了，最后他自己的身体还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。约伯他受这一切的苦，他并不知道天上有过这一段的对话。撒旦的作为是要约伯逼着他出卖耶和华，对神产生怀疑而丢掉他的信仰。但是神知道约伯最后能够站得住脚，不会对他失去信心，所以他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果然到最后，约伯记第42章第10节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都加倍。 可能有的人会说，耶和华神虽然没有试探约伯，可是他容许撒旦给他这么大的试炼，那也是不公义，尤其是他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白白的送命？啊，当然有人说约伯的儿女他们的死是跟他们自己的罪有关。为什么？因为约伯每天早上起来为他的儿女献祭，那就说明了他的儿女不是那么样子的向他正直。这也说明了有钱人家的后代更容易犯罪，所以富不过怎么样三代。但是神容许约伯受试探，本身就是神加予约伯的试炼。我们多半的时候不像约伯，我们不是那样的正直，所以我们受苦倒像约伯的儿女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。人失败是在容忍罪恶的增长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第十五节，请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忽悠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犯罪的一个进展，如何走向这一条死亡的路。第一，私欲是受到环境的诱惑，看别人都买了新房子新的车子，自己里面心里面也想要有新的，然后就向人借钱也好，或者是把退休金先取出来也好，就去买了。看到别人买股票都发了财，手边有一点钱，也想去试试运气。这个私欲开始时候，其实都是培养一个贪心犯罪的念头。私欲怀胎是指的我们去想不该做不该想的事情，好像研究怎么样能够短期短线的炒股票 marginal trade， 买股票投资本身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我们想贪心快点的发财，这个就是神所不喜悦。我们想多了就研究，研究多了就自以为懂了，然后第三，罪孽成熟了就产生罪行。十个月的怀胎时候就到了，自然就会生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去买 penny stocks。 你当时有没有人买 penny stocks？ 不要骗我啊。或者是 IPO， 有没有人有的抢着去买啊？或者是 trade options， 借别人的钱来 trade 啊，结果股票市场一垮，所有的钱都被套牢了啊。如果是借的，那你还要还债，公司会把你的股票就直接就 trade， 钱便宜的贱卖啊，比如股东亏空了，最后身败名裂。这样的事我实在见多了，在我们当中也发生过。罪孽成熟就产生罪行，然后第四步，罪行累积，最后就致死。受不了经济的压力，夫妻两个人吵架，意见不合离婚，有的跳楼，有的背一身的债，生活非常的痛苦，和死了差不多。这个叫做死亡之路。从哪里来？从那个贪欲贪心的意念而来，是我们的私欲受到了诱惑，然后我们开始培养罪的念头，罪的念头成熟了就产生罪的行为，罪的行为累积了就最后导致我们的死亡。这是千古以来一条死亡的路，人都知道，但是还不断的 在上往前奔跑。小沈，他是从一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的。那么在过去台湾的这个军眷多半都是外省的，所谓外省就是跟在台湾原地100年前就搬来移居的福州福建那里的人啊不同，是被称为外省。所以这个外省人的后来的跟这个本省人之间就有许多的矛盾。那么军眷呢在那个长大中也是跟附近啊这一些居民有一些的隔阂，孩子们呢上学常常受这个本省人孩子的欺负。为了保护自己呢他就结成一种帮派啊，小孩子的时候就跟邻居结成帮派，常常跟本省外省这样吵架打架，这个事情我那个时代也是常有的啊。那么天天不念书就去打闹生事啊，那个时代那个黑帮的老大他们总是要培养一些小弟，让这些小弟去他们为他们收这个债啊。那么这个也是很容易就赚钱的一种办法。所以呢这一个年轻的啊小沈就受到了诱惑，很快就混到这种黑社会当中啊，那吃喝嫖赌那不用说了都会来。而有一次他在帮派的械斗当中，他用一支自己造的手枪啊，在黑暗当中就开枪，把对方一个年轻人就打死了。然后他就准备要逃亡啊，为了筹款他又去绑架了啊一个欠赌债的人。结果糊里糊涂的不小心就把人质给弄死了，这下子罪就可大了，才18岁成为全台湾头号的通缉犯。你看私欲受到环境的诱惑就会产生犯罪的念头，犯罪的念头怀胎成熟了就生出罪来，罪的行为累积就爆发出死亡的可悲。如果要知道小沈的故事，那我们得再等3个星期，到2月15号元宵节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啊，请静心期待这个故事啊，很好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。当然如果那个冠状病毒没有在美国爆发哈，那个之后才能够2月15号聚会了啊。我们为这事情祷告好不好啊，希望能够听到这故事的结局。其实人的本质我们都不比小沈好，我们只是没有胆量去犯罪而已。好像有时候你躺在床上啊，我猜你也是在想啊，怎么样子能够去抢银行发财，有没有？诚实的说有的哈，没有的举手，你看别人举手。你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去犯量啊，那一个叫做胎死腹中啊，生不出来而已。所以我们受苦是罪有应得，在神看来罪孽也是罪，但是神他不试探人啊，因为神所做的都是美善。我们继续的读16、17节，请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人常常会误解，觉得神要为人受的苦难负责。首先第一， 神不需要的原因，因为神他给我们各样的恩典。你我多半是提着两个箱子到美国来的，那请问你今天要多少个箱子才能把你家里的东西挪出去呢？不是几个箱子，是几辆卡车啊！是我们经受了神多少的恩典。不然你想想看，你小学的同学现在他们在哪里呢？恐怕有些还困在武汉出不来。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已经非常的多了。第二，神所做的都是光明的，神他不会做黑暗的事情，因为他是众光之父，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儿女不要做黑暗的事情。神知道我们的将来，他不希望我们做那将来会后悔的事情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如果我们依靠主，我们等候神，我们寻求神的指教，我们就不会在魔鬼的试探中失败。因为神不会改变他既定的旨意，甚至说在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 turning shadow， 这个原来是指的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日葵上，有一根针的影子会随着转动。但请问什么地方不动啊？什么地方不动？那颗针本身不动，那个影子会动，但是那根针不会动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向着神，就不会有什么阴影。你面对着神的时候，你的阴影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你们不像博士嘛、okay、如果你面对太阳的时候，你的阴影在哪里？在你的背后嘛，你根本看不见啊。当然你回头看得见，不，我意思就是说，你向着神的时候，你的黑暗就在你的背后，就过去了。当然这个也暗藏了一个真理，就是地球并非宇宙的真中心啊，太阳为中心还比较对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们这一个日葵的针还是绕着太阳在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啊。所以神是众光之父，在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，说明神是永远不变啊。你看得见他，看不见他，爱他不爱他都无所谓，因为不论怎么样，神还是在那里照顾着你，等候你的悔改。这叫做神的美善。小张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。什么天分？照相天分。所以在上个世纪末，他到中国去开创了一个商业摄影公司，专门替人家照这些商业用品的样本。结果随着中国商机的发展，赚了大钱。但是呢，2003年突然一下非典肺炎流行起来，生意就通通没了。他就回到了台湾。在2013年有一天，他7岁的儿子突然发高烧，烧到41度，全身僵硬，口吐白沫，送到医院去急诊，查了好几天才确定他的儿子得了一种叫做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 ALD。 医生说只有100天可以活。哎呀，他们夫妻一下子心就跌到谷底。因为这一种病呢，使人越来越失去活力，最后变成了植物人，然后死去。 天天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，他回到了教会，他请大家为他的孩子祷告。那神会不会听许多人的祷告恳求呢？尤其在这种 ALDS 医学已经证实无法医的病，神可不可能行神迹呢？当然张国刚他自己心里面非常的内疚，因为他为了赚钱离开了神，现在有了困难才回转求神的帮助。当人面对神的时候，我在说黑暗就落到你的背后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，他用真理使我们成圣。我们再来念第十八节，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什么是神美善的旨意呢？首先他用真理生了我们。你知道你我是世上少有的一群人，虽然这个世界说有24亿的自称为基督徒，但其中不到 10% 是真正认真读圣经，每个礼拜都来敬拜神，而且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，不到 10%。 所以我们应当是被拣选人中被拣选的。神这样子的拣选我们，是要用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把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生出来之后，要好好的培养，他才会定规我们人生要受各样的试炼。这是为我们好。说实在话，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既然避免不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忍受呗，那只有忍受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我们这一颗愿意顺服的心，神必不会轻看。只要我们肯认真的悔改，认罪悔改，因为神他知道，他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。在所有的万事中，神这样的选我选你，其实是叫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叫我们能够荣耀他，别人看见我们经受苦难也不离开神，稀奇也转而来信靠他。这是神叫我们受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因此你我是什么？你我叫做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呢，成功神学家牧师们都解释，要将你十分之一奉献给神，这是最好的投资，因为神的应许是加倍偿还你。你不能说他错，但是不全对。出熟的果子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五个意思。什么是出熟的果子？就是本当属神的归于神，就是我们的本分，要存感恩的心把所得的奉献给神，就是我们应该奉献为神所用，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应当以他为榜样。最后出熟的果子也是指的你我是圣灵工作结出来的果子，我们成为信主的人。这一段每处都有经文的基础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不去解释。总而言之，出熟的果子就是指的神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。我刚讲那一位小张，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人就介绍他从香港到广州 有一个在做基因治疗的一个团队，所以他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把他所有的家产都付出来要救他的儿子。他花了100万美金让他的儿子接受这个基因的治疗，还是在一种研究的阶段中。渐渐这个孩子的病就稳定下来，与其在家里面坐着等待，他觉得不如出去工作，他就设立了一个食堂餐馆。可是他心里想到他要把这一个餐馆奉献给神，他就把这个饭店起名叫做5000食堂。五千什么啊？啊，你们很聪明啊！五饼二鱼，神耶和华啊，耶稣使他变成5000以上的人的食物，所以他说5000食堂。那他开了这个食堂做生意，但是他也把他做的便当送给那些在社区中贫穷的人，所以他每卖5个便当就送1个便当。他觉得5饼2鱼奉献在耶稣的手中，能够让5000以上的人吃饱的神迹一定也可以发生在他的身上。真的，他信靠神，神就乐意在他受苦中来使用他，所以他的儿子从2013年本来只有100天可活的，到今天已经快7年过去。虽然这个孩子一直在 degenerate， 已经不能够自己走路，可是神却保全了他这么长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神面前带着一个愿意接受神给他试炼的心，神的应许要成全在他的身上。什么是苦难的意思？当约伯把他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向他的朋友，为他的朋友开始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。因为神的旨意本是好的，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，是要成全他更高更好的旨意。试炼使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，叫我们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，可以更像我们的主。第二，神不受人的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因为他的本质是慈爱的，也是全能全知的。人的失败是在于人容罪恶在自己的心中滋长，但信主的人，圣灵会保守我们，帮助指教我们，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。第四，神所做的都是美善，只有我们人有限，看不见神将要带出的结果而已。第五，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他给我们圣洁的话语，就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读神的话，圣灵就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力量去做他喜悦的事情。第六，我们受试炼都是神容许，不要我们成为他可用的器皿，能够荣耀他的名。第七，如果今天我所讲的你通通记不得，而你记住这句话就好了。什么话？我们一起来念，记 神的本意原是好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在这一个黑暗苦难的世界中，我们活着，如果没有你的话语的引导，就会跟世人一样的迷茫，也不清楚为何受苦，那等于白受。主啊，但是你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，让我们心里一片清明，我们了解苦难对我们的必要，也让我们在经受试炼有力量有信心，能够撑得过去。为着在苦难中许多疾病受煎熬的人祷告，求主的医治快快的临到，也为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求一个坚固的信心，让我们得到你的智慧，晓得你要我们做的下一步是什么。求主帮助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